好，感谢主，今天第一堂新的课程啊，这堂课程叫做《圣经释经学》啊，大家有没有读过释经学？
没有。
没有，好，那就很好，我怎么讲你们就怎么听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有释经学？有些人知道啊，有些人甚至上过释经学的课。那这堂课叫做《圣经释经学》，也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释经学的意思就是解释圣经啊。那可是解释圣经有很多的方式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在历史上历世历代当中，有很多各种不同解释圣经的学派啊。那有人就是按着他们所学的圣经释经学啊，然后在读圣经在查经的时候，就根据这个释经学的一些原则方式来做啊。但有些查经的方式或者释经的方式不见得是按着圣经的原则啊，很多是人的想法啊，人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经释经学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来解释整个圣经。所以你说这个你们喜不喜欢读圣经啊？圣经好不好读？不好读啊。你会不会读圣经读得很开心的啊？会不会觉得啊，这经文好棒啊！啊，会不会想要把它背起来的？
有
哈、啊，
有。
然后有没有一边读圣经你会流口水的？
没有，啊、
没有，表示还没有吃出味道来哈、啊。可是圣经上讲说哈、啊，我们在看到圣经怎么样，好不好？它比蜜还甜，有没有？啊，圣经可不可以吃？
可以，
可以吃哈、啊。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啊。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讲说，耶和华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把它当食物吃了，对不对？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圣经这个东西哈、啊，圣经它是在描述什么呢？好，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堂课，既然要讲到查经、解经、哈释经，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圣经啊。那圣经它有很多的意义，它可以讲当作我们属灵的食物。圣经它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啊，神口中所出来的话跟我们人口中出来的话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差别在哪里？神在说话，我们也在说话，对不对？为什么神说的话跟我们说的话就不一样？
神的话有能力，
神的话有能力，我们的话呢？
有的时候是负面，
有的时候神说有怎么样？
就有
命力，
就力
哈。
我们没办法。
不是说起来你就怎么样？
哎，
他瘫痪了38年，起得来吗？他讲起来，应该不行嘛，应该起不来。可是他偏偏就可以起来，为什么？因为是耶稣说的话，起来就起来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说的话说有就有，命力就力。那我们呢？我们说起来怎么样？哎，你怎么还起不来？啊，起来这不是很简单吗？啊，那我们的话没有能力，对不对啊？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啊。可是如果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把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怎么样说出来，这个事情怎么样就会成就了啊。所以你注意到圣经其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它有很多的意义啊。那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也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程哈、啊，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课程，这今天是第一堂，我们只是一个简介哈、啊。那再下来，接下来我们会有12个主题啊，讲到圣经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圣经，你看，如果看到这个发的这个课程哈、啊，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页的哈、啊，第六页，我们讲到释经的原则哈、啊。你要解释圣经，你要查经，你要在这圣经上看到什么？因为圣经它有它的一个本质在那里啊。圣经我们讲到说它是神口中的话啊，你看第三点就是他口中的话。那或者说我们讲说神所吹的气息啊，这个都在圣经上我们可以解释啊。那圣经它是见证耶稣，对不对啊？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
这经，
约翰福音第5章39节。所以你读圣经，你要看到耶稣啊，你要看到耶稣。所以我们看，就是我们读经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一个意义，就是你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啊。那耶稣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什么？他有很多的啊。你可不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耶稣？从哪一卷圣经看到耶稣？每一卷书都可以看到耶稣啊。到时候考试就考你们啦 啊！创世纪看到耶稣有哪些啊？写越多分数越多，然后都看不到只有一点啊。那好，那分数少一点了。其实如果你的眼睛被神打开，你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耶稣啊。所以他是个见证耶稣。那再来是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经，要解释圣经，你要怎么解释圣经呢？以经解经哈，圣经本身就可以解释圣经哈。新约跟旧约啊，有旧约有新约，旧约是为耶稣做预言做见证，对不对？好，那新约它也解释旧约的一些经文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的啊，有做有一些解释。所以我们讲到你要怎么样解释圣经呢？不是用人的意思，用人的想法，圣经本身就可以解释圣经哈。那我们也会在这当中看到有些这个圣经上的经文讲到说为什么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啊。那我们也提到神口中的话它是一个气息啊。我们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观念的表达，可是在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它是有能力，它说有就有，它命立就立啊。你借着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啊，当你听到神的话，你把它释放出来宣告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哎，我怎么也有能力，对不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说哎，你叫他起来你怎么他就起来，哎，你病得医治啊，有个医治布道家的他讲说哎，某某人啊，你在上面你的腰椎好受过伤，现在神跟我讲说只要医治你，结果上面怎么样，有人大喊叫哦，好痛，一个电流进到他的里面，那后来他就好了。哎，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那这个人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知道，表示什么？神跟他说话，这个事情会不会应验？
会
应验。听到是从哪里来的？听到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所以，当我们听到基督的话，信心就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把它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会不会应验？这个事情就会应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神的话哈，我们讲神口中的话，可是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话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能力啊，它不只是一个属灵的粮食，它也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宣告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查经，有时候我们把它宣告出来啊，宣读出来。有一个这个在他读了一个圣经哈，讲到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就是当圣灵在这教会做很深的工作的时候，诶，他发现神给他这个话，他有信心，他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一个人生病了，他说哎呦我病好了，诶，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啊，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就成就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圣经它是有能力，它是神口中的话啊，它是神所吹的气息。所以我们借着圣经我们就听到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跟神说话，跟神交通啊，可以跟他相交，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求问。你会发现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啊。那圣经是过去所写的话，对不对？神现在还说不说话呢？现在还继续说话，对不对？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他说话的方式是用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用圣经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读经的时候，你要从这地方来看哈，而且神圣经上这边所写的话是用笔墨写成的哈，笔墨已经写下来的哈，这个东西写成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把它分成两种，有一种叫做 logos， 大家知道那个 logos 吗？嗯 ，logos 神的道，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就是 logos， 这是希腊文哈，大家肯定要学这一个希腊文哈。Logos 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写出来的话，或者说神曾经应许的事情啊，那把它记录下来啊。那这些话呢，是不是真理？它是一个真理哈，它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对我们有没有意思呢？不见得有意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法利赛人有没有在读圣经？他们有读圣经，对不对？那读圣经，他们有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哈，因为圣经对他们来讲叫做字句，对不对？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大家都会读？九岁小孩子你就学过国字，每一个人都会，哎，我也会读圣经，对不对？ 可是圣经它是 只是一个字句而已，那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写下来的字，它只是一个字句，它也是一个真理。但是如果这个字句呢啊，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它就成为活的啊，它就会跳出来，它就会有能力。所以有一种叫做神就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哈、啊，那个话叫做 Rhema 啊，你可以把这个字写一下 ，Rhema 哈 ，Rhema 哈 ，Rhema。所以 Rhema 的意思表示说神，这个圣经就变活过来了。神，这个圣经本来是一个普遍的哈。可是变成 Rhema 的时候它就变成特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是代表一个普遍性的，有时候代表是什么特殊性啊，普遍性跟特殊性有没有不一样，是有些不一样哈。普遍性可能是就是一般 general 的哈，大家都可以领受，特殊的话这句话怎么样，只对你一个人说的啊，只对你一个人说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有时候如果神并没有借着这个话对我们说话的话，你们也说哎，这不是圣经记载了，耶稣可不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彼得可不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啊？彼得何人也啊？我何人也？那我可不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啊？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呢？对不对啊？所以那我要行走在水面上试试看吧，对不对？那差别在哪里？彼得为什么可以行走在水面上？
耶稣有说，
因为耶稣有说哈，因为这个耶稣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就叫我怎么样，也到你那里去哈。”结果耶稣怎么说？你来，耶稣有没有说你来？
有。
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
会
成就，所以他来啊、哦，所以他就来了，对不对？哎，他就走在水面上哈。那我们说，哎，这个东西，那我也要走在水面上表演一下，对。神有没有对我说你来？
没有，
你不要来，可能叫你不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来这个意思是对彼得来讲是真实的，是特殊，因为神在对彼得说话，耶稣在对彼得说话，但这句话并没有对我说。可是有时候这句话对我说的话，这个事情会被应验，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哎，发现神叫我坐在水面上，你就试试看，对不对？那这事情就一定会应验。但如果不是，你只是看到这个，你也想要。你以为你有这个信心，我要这个信心，我要，但是神没有对你说，没有就是怎么样，没有就是没有，啊，有就是什么，
有
就是有，所以有一种叫做特殊性，有一种叫普遍性，所以被写下来的，其实它是一般来讲我们讲都叫普遍性的哈，但是呢，如果印证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把你跳出来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了哈，那表示说这句话是神透过这个对我说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应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口中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是很宝贵的，它也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但是呢，它是用字句把它写下来的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字句跟经义，有没有？字句是叫人什么？叫人死的。然后呢，经义叫人活哈。经义是什么意思？圣灵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神对我们说出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其实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因为他这个是神口中所吹的气息啊，所以作者本身就是圣灵，他会来开启，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上的话啊。那如果我们是属血气的话，可不可以明白呢？就不能明白哈，所以我们在读我们在看这个圣经释经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很多的原则可以给我们看啊。所以讲到说这个圣经本身其实就是神的气息啊，神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有没有这个经文大家熟不熟悉？啊，于教训督责什么啊？都是叫人得益处的那个哈。神所默示的那个原文的意思，神所吹的气息啊，神所吹的气息。那我们讲到圣灵，灵就是气哈，灵跟气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灵其实它是一个活的哈。那但是呢，是必须要圣灵才能够帮我们开启。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属灵上面的事哈，保罗他为这个以弗所教会，为哥罗西教会，他们的祷告求的是什么呢？求神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奥秘啊！在对哥罗西书那边讲到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里面提到说让他们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怎么样渐渐增长哈、啊，那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哈、啊。如果你看到在哥罗西的第一章第九节哈、啊，所以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祈求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哈、啊。所以圣经其实我们讲到说你一定要重生的基督徒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那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在读圣经对不对，那这圣经对他有什么意义吗？你会发现如果不是灵开启的话，这个只是字句，这个只是知识啊，知识对人来讲说没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那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属灵的智慧悟性要不要开启？你要开启啊，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借着圣灵啊，你要明白属灵的事情。可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观念，世俗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有世界的观念，有我们属肉体的观念，这种情形可不可以知道神的事情？这种不能知道神的事啊。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啊，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所以在这当中有神的智慧，神的奥秘啊。那这些东西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呢？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可以明白，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在第二章，所以保罗在讲传讲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不是用人所教导的啊。你看第二章，第二章在第四节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个智慧是人的智慧啊，乃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要圣灵，好，要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我们很多人很有智慧啊，过目不忘，你们有没有读了圣经就不忘记的呢啊？可能有一些，我就看到有一些啊，他是台大医科的，或者是那第一志愿进去的，哇，那他在带查经的时候，哦，人家说好厉害啊，怎么样？他真的是过目不忘，不，那是人的智慧啊，那知识上面很丰富啊，但是属灵的这个亮光启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至少说他经文都很熟，这点我们是很佩服他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人的智慧，可是呢，你对属灵的事情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是要有被开启的啊。所以这边讲说我们讲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接下来第六节啊，我们也讲智慧啊，其实圣经很有智慧的东西，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很有智慧，那些罪人有没有智慧？哇，很有智慧。撒旦有没有智慧？哇，撒旦更厉害了啊，都是智慧充足的啊。那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啊，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什么奥秘的智慧，这当中有一个奥秘在那里啊，所以你要进到奥秘，你一定是要靠着灵，记得哈，是要靠着灵，不是从血气的哈。那这个智慧没有一个人知道，属血气的一点也都不知道哈。只有第十节，直接跳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将我们啊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是神给谁的？是给我们的哈，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明白神的事情哈。然后接下来讲，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有的奥秘，我们可不可以知道？我们都可以知道哈，只要有圣灵，只要有圣经，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啊，我们以为说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的事情啊，其实神的事情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若不是神开启啊。耶稣的门徒认不认识耶稣啊？啊，跟了他三年多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哎，你们说我是谁？你们搞错，跟你三年还问说你是谁的。所以到后来只有谁答对了？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答对了。然后耶稣也很惊奇的，然后后来发现，哎，为什么你知道呢？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不是怎么样 属血气的指示你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哈，乃是谁指示的？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哈。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哈。所以这边记得神的事情哈，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你看第十二节，并不是从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啊。然后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所讲说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所以是在灵里面啊，将什么？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有点拗口，对不对？但没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说得清楚哈，但是要用属灵的话。你要解释属灵的事情，你不能用人的思维逻辑，记得哈，用人的思维逻辑，你能不能认识到神的事？不能哈，因为神它是一个奥秘。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神是几位一体？哎，你们都知道了哈，三位一体啊。那我先问你们，什么叫三位一体？请你解释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怎么样？三位一体，他们是三还是三个神还是一个神？
一个神，
一个神啊，是一个神，就跟阿拉也是一个神啊，独一的神，对不对？是不是跟阿拉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哎，那所以是三个神了。那是吧？三又是一，一又是三，你要怎么解释什么叫三位一体？啊？三合一，然后呢？他们三个是不是都一样？所以圣父就等于圣子了，圣子就等于圣灵了，啊？三个位格，但是呢，又是一体。所以到底怎么样？你要套公式，你要怎么公式是怎么套呢？所以逻辑上是一就等于三，对不对？三就怎么？等于一哈，这样子吗？糟糕，你是异端了。因为那有一种叫做基督一性论哈，在教会历史上有个基督一性论啊。如果你只强调一跟等于三，三等于一的话，这个就有问题了。但是呢，耶稣是不是等于圣父？耶稣又不等于圣父，因为他们不同的位格，对不对？所以耶稣不等于圣父，圣父又不等于圣子，哎，圣子又不等于圣灵啊。所以这个你要套公式很简单，我们学神搞神学就是搞这个，你要写公式嘛啊，你要写个方程式就好了。所以三位一体的方程式来给大家看啊，就是一等于三，然后三等于一，且三等于一，我们讲逻辑嘛啊，若什么的，一等于三，且三等于一，但是呢，而且一又不等于三，三又不等于一，所以这个合不合逻辑？你考逻辑考试的时候一定错，哎，你这个东西不合逻辑，讲话怎么不合逻辑啊？所以你讲了半天，讲到三位一体，你解释了半天，怎么样？人家搞清楚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一直想要把三位一体搞清楚，最后的结果变成什么？就变成异端啊！所以我每次上完课的时候，解释三位一体完了之后呢，然后就问大家说：“你们清楚了吗？”结果他们说清楚，我说：“哎呀，糟糕，我讲错了。”如果他们说：“哇，老师你越讲越糊涂，我们越搞不糊涂啊！”我教成功了，教学成功了。奥秘的事本来就解释不清楚嘛啊！所以你如果用人的事、人的话、人的言语，你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所以，但是属灵的话。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就可以了哈。所以你要用灵去看这个东西，因为灵是超越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哈，我们讲到说灵异解经啊，我用灵异来解经的时候，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哪些人没办法接受呢？就是逻辑，你是一板一眼，你这讲话不合逻辑，你这个太跳跃，你这个太抽象了，摸不着边际的啊，这个可能他们就不能接受啊。但是属灵的话就是要用这种事情来解释，属灵的事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第十四节，然而什么？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什么？才能看透。哈，属灵人可以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哈，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哈，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讲属灵的话。属灵的话，你才能够知道。如果你不用属灵的话来看讲这事情，属血气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明白，就好像是一个瞎眼的，对不对？你能对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讲这个白鹅很漂亮，这个山川 对，这个风水这个很美丽，你可以形容吗？你讲了半天，那越讲的嘛，越糊涂，对不对啊？只要有一天他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需不需要跟他讲？不需要了，他就知道了啊。所以我曾经对一个哇讲的一个出信的啊，跟他讲三位一体，解释半天，他还是搞不清楚。后来他信主了，信主的时候我说，哎，你信主了，我再跟你讲一次。他说不需要跟我讲，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三位一体啊，他可以体会哈、啊，因为这个东西刚开始他为什么不能领受呢？因为还没有信主，圣灵没有在他里面。但圣灵在他里面发现哦，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圣灵就怎么样合一了嘛。合一的话，你就明白那个合一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虽然圣灵在我里面，可是我又却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我的个体。但是发现哎呦，可是我跟他又是融为一体啊。像这个东西他就可以明白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开启。你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你的眼睛要被开启，你才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那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啊。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解经、释经学、释经的方式，很多是用人意啊，人的意思。所以人的意思，你会发现，对于属灵这个，我们在解释属灵的事，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认识，没有办法清楚哈、啊，反而越弄越糊涂了啊。所以有人在讲到解释耶稣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耶稣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在世人看耶稣的样子啊，跟我们看可能不一样啊。我看到 Times 杂志常常在圣诞节啦或者复活节什么时候，他会讲到一个宗教的主题啊。我就看到那个时代杂志讲到耶稣的主题啊，在圣诞节世人怎么看耶稣，发一幅耶稣的画像啊，耶稣的像哇有很多的样子，蹦蹦蹦蹦蹦蹦，从这个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到最后耶稣是什么他们也搞不清楚啊。那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有很多种不同呈现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属灵的人呢，我们不会如世人所看的哇，看到到底是什么哇啊，奇奇怪怪的东西，看不懂耶稣到底是什么。我们会明白哇，在每一个角度当中，我们都觉得哇，耶稣实在很荣美啊，耶稣哇，他的意义他的什么都会触动到我们的心啊。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确定，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开启的话，没有人可以认识神哈。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讲到那个讲到彼得哈，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哈，十六章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哈？那他们就有很多的答案，人说我人子是谁，后来他们说你们说，你不要听别人讲的。有时候我们讲耶稣啊是谁的时候啊，我们人家讲说，哎，你介绍一下耶稣是谁，你就说我们的牧师说耶稣是某某啊。我听到我的这个属灵的长辈啊说耶稣是谁哦，这是别人说。那可是有一天你说我人子是谁啊，所以刚开始说别人怎么说的时候，他讲说有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的一位啊。但是耶稣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主观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可以听别人说啊，哎，别人看的耶稣是谁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嘛，把你带信主的听听他讲，可能你还没有体会到，可是至少说已经啊八九不离十了，他们所领受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啊。可是有一天神他要我们说，你们说，你说我是谁啊。所以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哇，这个答案正确答案啊。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属血肉的，只是你的，因为属血气的不明白神圣灵的事情。神他是一个奥秘，神是一个超越的啊，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乃是神啊，乃是圣灵指示的。然后后面讲说，你既然认识我了，哇不得了啊，你又会有天国的钥匙，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然后你有权柄能力，你要捆绑什么那个就被捆绑了啊，你要释放就被释放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先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重生，然后要属灵的智慧悟性在我们里面不断成长啊。你成为基督徒是一回事情，但是你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就是说，对神的事情，对圣经的事情，若不是圣灵开启的话，没有人能够认识啊。另外一个我们讲耶稣哈，马太福音在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耶稣又讲了一句话啊，我们讲耶稣，哎，我们都知道耶稣啊，耶稣传我看了好几次啊，福音书我也读了好几次啊，对，但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吗？特朗普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啊？你真的认识他吗？ No， 他喜欢带什么领带
啊？
哦，红色的。哇，你认识更深一点。他早餐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汉堡。
哇，你认识更多了。他晚上几点钟睡觉？他看一天看几个小时电视？最近都被挖出来了。大家对川普认识越来越多啊。可是真正认识他可能是他的太太，他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认识神的事情，知道有关他的事情是一回事情，你认识他一个 personal 啊，跟他有一个真实的啊，这个认识又是另外一回事。你看这边有讲到第27节哈，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什么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讲到说，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有关耶稣的事，就像门徒天天跟耶稣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到最后说你要认识耶稣，你还是需要被圣灵开启。所以我们读圣经，对不对啊？圣经我已经滚瓜烂熟了，那你要真正明白圣经怎么样？你要透过圣灵啊，要被圣灵开启，我们要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因为圣经本身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然后圣经本身耶稣他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的意思，神就是把他自己表达出来。神怎么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借着耶稣才能够表达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会背了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太初有道，道怎么样？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哇，你不要看这小节经文哈，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太初有道。道是什么？这个字的原文就是 logos 啊，道的意思就是我们讲话，我们或者写出来的字哈。这个道的意思是什么呢？道其实就是个表达嘛，对不对？我们在讲话，你为什么要讲话？有把我心里的话给表达出来哈。所以一开始呢，神要把他自己表达出来，对不对？那怎么表达呢？是借着他说的话，借着这个道本身，所以意思就是借着耶稣，他把神表达出来啊。所以后面有提到说，没有人能够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说哈，这个神的话也是一样，或者说耶稣，或者讲到神的一些作为，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给启示出来，要让人能够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哈。可是神本身是超越的，所以最后必须什么道要成了肉身，要在我们当中，神要成为人，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他会成为人的这个意义的，就是说道要成为肉身啊，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神啊。然后在这当中道哈，我们说道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哈，他起初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同在，表示说有几个人呢？两个人嘛，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嘛，对不对？我与你同在，所以道与神同在表示说两个。可是道怎么就是神，他们又是一个啊，两个不同的，可是他们确实又是一个，这个就是让你头昏的那种，搞不清楚的，这就是奥秘啊。所以这个讲到说神他要把他自己表达出来，借着耶稣或者借着神的话。所以有时候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话，神的道。所以这个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等等等等的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的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释经学的是，我们既然有了这本圣经，这个圣经是很宝贵的啊。那我们会探讨说它是怎么来的，那它的本质、它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会用12个的礼拜，我们有12个主题啊，来探讨这个。但是首先呢，我们这第一堂哈，我们要一个介绍哈，所以我们先介绍圣经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这个有很多的先知或者很多的使徒，他们也写了很多的书啊，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这些被称为圣经，其他都不是圣经？所以你看马太不是写了吗啊，你有没有听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有没有听过多马？多马有没有写过福音？有没有听过多马福音？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哈。有没有看彼得？彼得福音 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福音书啊，那但是呢这个后来也被留下来，可是人家说这个不是神启示的，可能是有人假借这个人的名字所写的啊。那怎么样去认定它是圣经呢？啊，怎么认定？为什么福音书只有四卷呢？不是三卷？为什么不是五卷？其实这当中我们说其实都有神的命定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来，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啊，我很快把这个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圣经的简介啊。那释经学它是解释圣经的一个学问啊，我们讲这堂课是释经学，它要解释圣经。那这个圣经释经学它不同于一般释经学的啊，它比较强调方法论，还有一个人为的思辨逻辑来解释圣经啊。记得我们要从灵的哈、啊、属灵的眼光，从圣经的本身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解经哈、啊、而不是用人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解经的那种方式啊。那圣经释经学它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探讨释经的原则啊。我们在这些课程里面会告诉大家啊，圣经上有很多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圣经，怎么样来明白圣经啊。那最终不仅是要明白圣经，也要照神的心意实践，并且能够应用圣经啊，能够把它活出来啊。要明白这个释经学，我们最先就要认识圣经，认识它的来源，它怎么样形成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认识一下啊，在历代各种不同的释经学派，我们要对它有个基本的认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释经学的方式，他们其实你看了这些释经学的流派，你会发现说，哎，它到底是根据哪一个流派所做的一个释经的方式啊？那记得这个都是一个方法，这都是一个人的教导，我们只可以当做参考，我们也不是否定他们的啊。但是你不要把这当做绝对的。很多人讲说解释经、解释圣经一定要这样解，我说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看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啊。有人说不可以这样子，谁说不可以这样子的啊？你是根据什么？那是根据，如果你根据圣经，那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不是根据圣经，是根据我所说的话，那就不行了哈。记得我们看东西以圣经为我们最后的依据啊。神学家所讲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这个，马丁路德说这个，加尔文说这个啊。但是如果他所说的话跟圣经不是一致的话，他的话可以被当作我们这个不能哈。有人说现在有没有神迹？现在有没有属灵恩赐？有，那你是灵恩派的嘛？但是很多传统教会说现在没有属灵恩赐，现在没有方言啊。那这句话，哎，你要说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啊？谁说的这句话啊？那如果是圣经上说，哎，这个教会建立之后不再有这个方言，不再有属灵恩赐，不再有神迹奇事，那我就要相信圣经说的。可是如果不是圣经说的，而是某某人说的，你要把它追根究底哈。所以你说的话，你讲的事情，你都要有一个根据。那根据是，如果是哎，他是奥古斯丁伟大的神学家说的，啊，现在没有神迹的，现在没这个方言已经不用了，那对不起，这个那是他说的，他不代表这个啊。所以有些教会他会把一些这个重要的神学家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大家听过召会吗？啊，召会就是聚会所啊。那他们会把谁的话当作一个标准？会把尼托生，会把李长寿。李长寿写的这个解经的书啊，哎，解经书，我们看他解经就好了啊。那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表示说你要认识耶稣，你要透过谁？李长寿多了一个宗保，哇，你们多了个宗保。就跟天主教一样哈，天主教你要解释圣经啊，我们不是不能看圣经啊，不能看圣经，一定要透过什么神职人员、神父说的啊，他们有一致的解经的方式啊，因为他怕你走偏了嘛，对，怕你到读了圣经发现天主教有很多问题。可是所以不能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回归到圣经。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圣徒皆祭司，然后唯独圣经啊，唯独圣经之后会不会有问题？也有他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解经嘛。那解经之后呢？哎，我可以随便找个圣经的经文，我就可以创立一个教派啊。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来啊，从东方照到西边，哎，就变成一个东方闪电派啊。哎，是他有他的问题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解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圣经的根据，圣经的原则， 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有这样的根据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你要了解历史历代各种不同的释经学派啊，对他有基本的认识，你才知道说哦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派别啊。那记得不要把他的话当作绝对的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另外一本圣经，那这样就不对了哈。所以我们了解不同的形式方法去解释圣经哈，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都可以也可以稍微应用，也都没有关系啊。但是记得不是不能把它绝对化哈，也不能说这个你讲的话哎这样子解经不对。最近我们不是有特会吗，带我们参加悟国牧师哈，今天悟国牧师可能会上台讲，那他讲的很多人哇讲得真好，对不对，心里被触动，可是叫一个这个神学院教授来听的话哇他会昏倒，哇你这个解经怎么可以这样解啊，啊你可能就攻击他了啊，因为他解经是用什么，很多用灵异的方式解经啊。那灵异方式解经在有些的释经学的派别来讲的话是不准用灵异解经啊，那他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会稍微在教会历史上稍微提到这个哈。但是我们从一个立场来讲的话哈，你第一个不能把它绝对化，你不能全盘否定别人，那你也不能说只有你自己才是对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各种不同的解经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解经的时候哎我们就听听我们看啊，我们也不要去判断他到底对是错啊，但知道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掌握住就可以了哈。所以最终我们要说明圣经释经学的意义哈，还有本课程所要学习的释经的原则跟根据哈。记得我们会有十二堂好课，会把这个东西会好好的详细讲说哈。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了解圣经哈，圣经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哈，那它写成是透过作者透过人所写的哈，它是透过先知说话啊，先是口谕，后来是被记录下来。以前刚开始是没有写下来的哈，哎，就是一直口传下来的哈。可是后来是被写成、被记录下来，所以他圣经带着启示跟权威啊。那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啊。那叫属神的人明白并且顺服他的旨意，所以神是对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可以认识他啊。而且可以实际去经历它。那圣经它包含的是什么呢？新约跟旧约啊，新约跟旧约总共是66卷书，这是我们现在分类的哈。那以前的分类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现在有几章几节，对不对？以前的圣经有没有章节？没有。如果你看犹太人他们所读的哈，他们有个卷轴，是吧？我们现在是一页一页的，我们请翻开第二页，那它都是一页的，它卷起来的哈。所以以前的跟那个不一样，而且它的分法也跟我们分的不一样哈。那我们讲说旧约有几卷书？
39卷书，
那是我们现在的。你问犹太人旧约几卷书啊？他说24卷，那是错，答案错了，你才错，是我们后来把它改了哈。为什么变成39卷哈？是后来的人改的哈。但早期的话，他们分法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所以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哈。那教属神的人明白他的旨意。圣经所包含66卷书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那总共作者有40多位作者哈，我们讲不确定到底多少啊，像有些历代志到底作者一个还是两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归类差不多一个左右哈。那所以我们大概讲说有40多位作者，他贯穿了1500年。创世纪是谁写的？
摩西
写的啊。摩西他是距我们现在大概1400多年，西元前1400多年前的啊，那他写的。然后呢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我们讲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在西元公元90多年写的哈。所以大概贯穿了有多少？1500年的时间，40多个作者哈。然后呢作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有的是以色列人哈，还有是外邦人，有的是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写的，有的是在外邦的地方写的啊。保罗书信你看在好多外地写的，有的在巴比伦那边写的哈。所以我们看贯穿了欧亚非三大洲，在不同的文化地位个性和背景之下写成的。可是他写的是一本完整的书， 啊，我们说它是一本完整而且是统一的，而且彼此怎么样，没有矛盾冲突哈，彼此是和谐一致的。那所以他可以将所有的奥秘启示出来，所以所有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吗？啊，世界从哪里来，答案在哪里，啊，将来往哪里去，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还没信主之前，人从哪里来啊，这世界从哪里来，我们都想半天啊，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也想不出一个头绪。圣经都有答案啊，还有很多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啊。你跟太太吵架了，圣经有没有答案？怎么样去化解？有告诉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呢，碰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哇，这个哈、啊、很遭了很大的变故哈、啊，那所爱的人是离开了，财产失去了哈、啊，圣经上有没有答案？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做啊？都有这些答案哈、啊。所以圣经的文体也很多种，有的是记叙文，有的讲到历史，有的讲到律法，有的讲到诗。啊，有的讲到这些律法的条文啊，你要做什么事情，还有饮食的条例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哇，各式各样的东西啊。但是在这东西，你会觉得有没有意思？读起来有没有意思，就看你怎么读了，有没有被圣灵开启，然后在这当中有没有看到耶稣。所以你越看到耶稣，你就怎么样，你就流口水了，秀色可餐，对不对啊？所以就好像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灵里面被滋润、被喂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满足啊。那圣经它有很多的解释，有的称它为圣经，有的称它为经卷哈，有的称它为正典、圣约等等都可以哈。那这个过去哈 ，Bible 我们讲的 Bible， 它是希腊文，从希腊文来的。以前的 Bible 不像我们是一页一页哈，它是一个卷轴，是一卷书哈。那它是这个我们现在用的纸哈，纸草哈，所用的跟这个 Bible 是不一样。Bible 它讲的是一个卷轴啊。那所以我们从有时候一讲到 Bible 这个意思是讲到是旧约的书卷啊。那有时候我们讲到 Scripture 啊，讲到经卷啊，那它是从希腊文 Graphe 这边来的哈。Autography 哈，就是讲到我们的自传，这是你把它写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经卷 Scripture 的时候，我们说它是被写下来的。那在旧约哈，我们讲到旧约，过去不叫旧约哈，过去叫什么？过去叫做律法，还有历史先知书，还有什么？先知书跟诗篇，对不对？啊，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哈，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这个圣经上哈，都是在讲到耶稣的东西嘛哈。之前我们是讲到说耶稣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讲到他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升天哈，他跟那个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起吃饭，对不对？哇，他们在那边听耶稣讲话，他心里就火热哈。二十七节那边讲，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哈，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对不对？凡什么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从哪里？从摩西和众先知。摩西就是等于讲到摩西五经，我们讲摩西五经，有时候说它是律法书。讲到摩西五经是讲到哪五经？”创出立名声哈，你要记得摩西五经哈。那这个以前有个慕道友来到教会，讲到我们讲摩西五经，他说嗯，这个摩西五经在那里讲哈。后来他讲哎，忘了那个摩西的名字，他说达摩五经。武侠小说看多了哈，摩西不熟悉，达摩熟悉，达摩五经。摩西五经就是讲到律法书，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书哈。所以他们，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你要一定要把这创出黎明神把它背熟啊，这是他们要求一个最基本的。所以里面有很多指着耶稣的话哈、啊。然后呢，后面又提到说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什么？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讲到律法、先知跟诗篇，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三类，对不对？所以在过去讲到旧约啊， 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不是讲旧约，他们讲摩西律法先知跟诗篇，或者律法先知跟那个经卷啊，所以就分成这三类哈、啊。有时候他们讲到圣卷，圣卷是讲到那个 scroll 哈、啊，是一个著作，把它写成了哈、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经，有时候我们从这方面来看哈、啊。那另外一个圣经叫做正典，有没有听过正典？正典什么叫正典哈、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经卷，很多的经卷书卷在那边流传哈、啊。可流传到后来，你要把它定出来，哪个是有神的启示？有的启示叫做普遍的启示，就是说可以放诸四海都标准的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成为正典哈。正典的意思，它是一个量度的杆，以它为标准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后来被编成正典的这些书卷哈，就是旧约的这些经卷跟新约的经卷合成的哈，我们就成。把它当作是一个衡量所有的标准，所有的权威都是以这些正典为主哈，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分成旧约的39卷书跟新约的27卷，总共66卷为正典。那还有其他的哈，我们就不叫做正典了哈。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叫旁经，有没有听过旁经？啊，或者叫次经、旁经，另外一个叫做未经，有没有听过未经？什么叫未经？未经就是假的经，用假名哈、啊，不是假的经啊，是用假名所写的哈、啊。那圣经上有没有引用这个未经的书或者是旁经的书啊？我们讲到圣经是正典嘛，他自己是正典，人家要引用圣经才对。那圣经有没有引用这个不是圣经的书，或者引用不是圣经上的话？也有，哪些？
什么说是皇帝的什么，后来什么
都去
查别的经。
好，在历代对列王记，对对对哈，以前有其他的书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个哈，在犹大书，你看犹大书。我们看新约的圣经作者常常引用旧约的书卷哈，你看这个犹大书，他引用的是哪一个经卷哈？在犹大书的第6节哈。你有没有听过天使米迦勒？
有。
米迦勒，圣经上有没有讲到米迦勒在哪里？考试。米迦勒在但以理书上出现，只有在但以理，在旧约里面哈。那这个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哎，这个事情是旧约哪一卷书有记载这个事情？摩西的尸首表示摩西死了，对不对？对。可是摩西怎么样？米迦勒跟魔鬼在抢这个摩西的尸首，圣经上有没有记载？
没有。
没有。哎，他引用，他是根据什么写的？
摩西一直跟
圣有一本书叫《摩西升天记》，《摩西升天记》它是未经啊，它不是旁经，它叫未经，假名所写的那个书哈、啊。所以他说引用的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是圣经以外的，可是没有被编在圣经里面的。好、哦，等一下哈、啊，我们保留一下。另外一个还有。你注意看另外一个，在第14节，犹大书的第14节，亚当的7世孙以诺，大家认识以诺吗？对，他与神同行的这位哈，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刚的刚愎话。哎，这句话是引用哪里？以诺是在创世纪的人物啊，创世纪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
没有。那他引用什么呢？引用有一卷书叫做以诺书。好，以诺还不止一本书哈，还好以诺一书啊。以诺一书这个是也是一个未经，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很流行的哈。那后来这卷圣经曾经有段时间就不见了，后来在17、18世纪的时候又被一个人发现，在哪里呢？在埃及有个古老的教会叫 Coptic。科普提克教会哈、啊，最近不是有埃及的那个爆炸，那个教会被教堂被爆炸，都是 Coptic，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教会。那在古老教会，后来他们被定为异端，因为他们强调什么基督一性论啊。那在他们的圣经除了有圣经之外，这个66卷书都有，他们还多了一本书叫做以诺书，有以诺书哈、啊，所以他们也把以诺书当作经卷在那边来看啊。所以哎，才发现原来他这边所描述的就是以诺书，后来这个已经被翻译出来哈，翻成德文，后来翻成英文，现在也翻成中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哈， 以诺书，以诺一书，你去看啊。如果你们想研究天使的话，你们就要看这卷书；研究末世论的话，就要看这卷书啊。那这卷书可是没有被编在圣经的正典，它是被在经卷之外的。可是为什么圣经上在引用它的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些经卷呢，它不是一个普遍的标准，记得它不是普遍，它是个特殊性的。特殊性既然是特殊，它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标准写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以诺书在描述那句话的话，神要用这句话，这句话有意义啊。所以神后来把这个话变在这里，它就变成一个标准啊，一个说一个普遍式的标准，原来是一个特殊性的，可是被变到这里，它就变成是一个你可以拿来作为依据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摩西升天记或者是以诺书啊，那它有几句话几节的经文它就被引用啊。那好可惜啊，如果当初这个福音赶快传到中国的话，我相信孔子有很多话哈，一定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圣经上说，己所欲，必施于人哈。你要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对人，对不对？这就是己所欲，必施于人哈。可是孔子不是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也不错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可是圣经福音是传到哪里？传到欧洲去。所以有欧洲，我们讲在当时希腊文化、希腊的文学当中，有些话也被记在圣经里面了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我们有没有常常读过有一句话讲到，我们的动作存留怎么样，都在乎他，对不对？你看到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好不好？我们是神所生的，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可是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不是摩西，不是以赛亚，不是谁说的？是谁说的？是希腊的诗人说的哈、啊，希腊的诗人，你看，在第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二十八节哈、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句话啊，是谁说的？就是这希腊的诗人所说的话，包括那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是根据这个。这个文学哈，所以你看到保罗另外写了一个提多书，他所引用的也是一样，是希腊的一个文学的诗人所写的一些句子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哎，我们有时候看，哎，圣经怎么会引用这个外邦人的东西？其实这个智慧这些都是从神来的，神也让感动他说了这些话哈。神有没有感动该亚法说了一些话？对，他说了一句话是：哎，一个人为通国死，免得这个国一个国家全部灭亡，不是吗？啊，哎，这句话他说这个话，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但是因为他是当年做大祭司，神就使用他，让他说出这个预言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些话神也感动，甚至外邦人他也说了一些话。神有没有感动巴兰？对，巴兰不是一个坏蛋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到后来看到这个。犹大书不是讲到这巴兰最后的结局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啊？可是他所写的东西，神也用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哈、啊，就是讲到一个正典是最后是被收录，是当做一个普遍的标准。可是，在当中也收录了一些过去哈、啊，我们讲到并不是一个普遍式的，这是当中的几句话，也不是把它收录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看到哎，这个味精假的，我们不要去看它，你可以去参考它，但记得它是一个特殊性的哈，你不要把它用普遍式来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圣约哈，就是讲到旧约、新约。后来我们说，现在已经习惯讲到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新旧约圣经哈。那所以我们对于圣经要了解，第一个它是一个有特殊的启示哈。那启示呢，它在圣经上来讲的话所代表的，它是一个Apocalypsis 哈、啊、启示录，大家知道哈、啊、启示录。那启示录的意思，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它揭开，把隐藏的事情揭开出来的哈、啊、所以如果你得到神的启示，你就会知不知道答案，你就知道答案了哈、啊、所以启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它是一个奥秘，但是是一个被揭开的东西哈、啊，所以一旦这东西是被揭开的话，这个奥秘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其实是神把这些奥秘都已经写下来了，表示说神已经把启示出来了。可是这些东西现在是隐藏的， 如果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就能够明白。就像但以理，我们读以前人在读但以理书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耶稣来的时候，但以理很多的预言印证出来，以赛亚的很多的预言在耶稣时代都印证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很多东西是已经被印证出来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要认识神，神是借着启示受造之物哈，才能够认识到他。所以此外再没有其他认识神的方法哈。那启示它是可以是一个单独瞬间的行动，也可以是一个可以研读一段长的时间的启示，所以一般来讲可以称为一般的启示哈。那一般的启示我们可以说神借着历史借着自然界来启示他自己，或者我们讲到特殊的启示就是借着圣经或者借着耶稣。当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认识到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一个叫做主观性，有一个叫做客观性啊。有时候我们听到说哎，你这个人他讲，很多人时候讲经历对不对，有人讲说你不可以讲经历啊，对啊，那只不过是你的经历。从经验讲这句话对也是不对啊。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你的经历当做一般的标准，比如说哇神感动我怎么样，因为我喝可口可乐喝太多了把我身体搞坏了，后来怎么样神让我不准喝可口可乐，哇后来我痛苦了半天，但是我愿意顺服，结果呢神我真的就戒掉可口可乐，哇好喜乐充满啊，别说你充满，每一个人都不能喝可口可乐，就把它的特殊变成什么普遍式，那就不对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它有它一个主观性的，你不要把主观性套到每一句话啊。神感动保罗怎么样，他要守独身对不对，结果有人问他说哎，我们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保罗有没有说哎，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神的命令，我不能告诉你这句话，但是你问我个人的话哎，我告诉你还是单身的比较好一点，有没有，他不是这样。所以有人拿这个经文说啊，牧师啊牧师啊，一个年轻人是不是说要爱耶稣要服侍耶稣就不可以结婚，你看保罗这边讲到说这样子，我说这是特殊的启示，保罗对神对保罗所说的话，如果神感动你说这句话那就是这样子，但是看你样子神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好像你是要结婚的哈，彼得也可以结婚嘛是吧。所以你不要把一个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套用到所有的一个普遍式的哈。那但是同样的哈，你也不能否定别人主观的经历啊。所以有人讲到说啊，他被提到天上看到什么事情，我们说哪有这个事情啊，你去否定他的主观经历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哈，你自己没有经历没有关系哈，但是不要去否定别人的哈，因为你有时候你否定别人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怎么样，圣灵在做工，你在否定圣灵的工作，这样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一个特殊的启示哈，它是借着耶稣借着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哈。那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方式哈，讲神的气息，神所漠视的哈，神给我们所呼的气息。那另外一个我们认识圣经的方式就是神会光照我们啊，所以就好像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要被开启，属灵的悟性智慧要被开启，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光照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对圣经可能会普遍的大家认为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是没有错误的啊，从神出来的话绝对不会错的，但人写的会不会出错呢，有可能出错啊。那神叫他这样写之后呢，不只是可能他写的说明也没有错，可是后来不是要抄写，抄写会不会出错，抄写可能就会出错了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本身它出来的话源头是不会错误的，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因为现在没有一个这个真正的原草本啊，都是在那边抄来抄去的啊。所以在抄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哎，有不同的抄本哎，就怎么写的不一样啊，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一个错的，说明两个都错了哈。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来讲的话99%都不会有错，但错的都是一个小的部分哈。所以你不必说讲到说这个解释的抄的时候错了，或者翻译的时候有些不一样，这都没有问题，因为神他会感动啊，我们读的人让我们回到神他起初的原意啊。那也有可能说你看到的是100%的是正确的语法文法什么你都知道了，但是呢怎么样你还是不认识神， 你有可能把这个人误会神的意思怎么样，可是哎，你却认识神，有没有这种情形啊？也有这种情形。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希腊文的权威啊，希腊文权威，他是一个犹太人，然后呢他可以用希腊文讲道啪啪啪啪啊，可是呢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你是新约的权威，你这个新约非常熟悉，文字你都了解，了解很透彻，可是呢真正神要表达这个意思你都不认识耶稣他是弥赛亚，那你这个对你有没有意义？有人一点都不懂希腊文，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读经的时候也常常哎，你常常念错字啊，哎，可是怎么样他就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你不能用字句把它套作说这个是绝对的真，是神的灵意它是不会错误的啊。你从这地方来看，那圣经的来源我们说有很多的草本过去的啊，那旧约圣经的内容啊，犹太人他们分成这三个啊，律法、先知跟圣卷，或者说是诗篇啊，因为诗篇是圣卷的第一个啊。那他们分成的其实是24卷书，记得啊，他们所分类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啊。那摩西五经是5卷书没有错啊，那先知书它的先知是包括我们现在所分类的历史书，从约书亚、四世纪这些都包含他们的先知哈、啊、然后他们的圣卷哈、啊、他们是包含这以下啊，给这个给大家参考看一下啊。所以旧约它是这样形成的啊，那后来它是被认定它是有神的权威啊。那另外一个有次经，除了圣经之外还有次经啊，那次经大家看到第3页的第5啊，那旧约次经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就是耶稣的降生之前所被写成的啊，他被写成的时代是大概是在被掳归回的时期，他有这个以下的15卷的书啊。那我们讲到说现在的经卷哈、啊，为什么书卷为什么会有39卷书，其实是74亿本，大家知道有一个叫74亿本啊。旧约的圣经后来哈、啊，在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个社区人非常多，就是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叫亚历山泰啊，亚历山泰的这个城市有住了很多的犹太人，那他们在那边哈、啊，后来呢，因为大部分人都用希腊文在说话，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在当时是希腊文，所以他们要把希伯来文改成希腊文。所以他们就编成叫做74亿本，他们为什么叫74亿本呢？因为有72个人啊，72个人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6个人，总共有72个人啊。我们就把这个啊，大家都很有学问，把它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啊，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叫做74亿本啊，大家知道这个。那74亿本也把在，因为在当时是这个公元前的啊20世纪的时候写成的，所以他们也把当时流传的一些经卷把它分啊纳入进去啊，那纳入在这个整个圣经的里面啊。那可是犹太人他们不承认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不承认它是正典。他们认为说它只是一个次经或者是次一等的，可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也把这个次经把它编入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们读哈，你们去买天主教的圣经看看，就有次经，不管是英文是中文的哈，都有次经在这里面。那还有魏经，刚才我们讲到说有魏经哈，记得魏经它是用假名所写的哈，那但是神也用这个东西哈。那新约正典的形成哈，那新约圣，因为最早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并不是马太福音啊，他们说可能是加拉太书或者是这个啊雅各书啊，他们在那边考究的啊。那后来这些书卷还有福音书还有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使徒的书信等等流传在各教会，那到后来呢流传在各教会之后，他们都读了这个经文之后啊，有很多的书卷，那怎么样去定现在的27卷书是正典呢？他们所用的方式就是从这当中去看这个作者是谁，是不是使徒，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呢，跟使徒有没有关系的人，像马可福音哈、啊，就跟使徒有关系；路加福音就跟使徒也有关系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流传到各教会去，你去宣读，宣读之后呢，你知道圣灵会在这当中 做感动的工作。你读了之后有没有感动？哇，有感动，大家在这边好流泪啊或怎么样，哇，这是有神的这个启示在这当中哈。那有的哎，这个什么多马福音或者什么其他的哈，听起来好像也是某某使徒写的，可是读了之后怎么样，怪怪的啊，没有这个感动，所以这个东西他们就把它排除在外面哈。所以到后来我们看最后被写成的是有27卷书哈。那这当中我们相信有历史的原因在这当中，有人为的东西在这当中，但是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没有圣灵在这当中，有圣灵在这当中哈。所以就好像是他们召开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啊，到最后是人在那边讨论的事情，可是在这当中我们说有圣灵在这当中在做工。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正典的形成，不管是旧约正典还是新约正典的形成，这当中虽然是人在做的，虽然是教会在做的哈，可是在这当中我们说会有神的手，到最后被写成啊，一直到现在呢啊，到现在已经过了1000多年、2000年了哈，到现在还是有他的权威在这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历史上释经的派别哈。那历史上有许多对解释圣经的教导，一般而言哈，其实你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2000多年的历史哈，大概分成两派，一个叫做灵异解经，一个叫字义解经哈。那这个其实多半是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有人比较强调抽象的层面啊，有人比较喜欢这个形上精神层面，唯心论，你们听过唯心论？有人是唯物论，唯物论、唯心论，这个是个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有人习惯这样子哈，啊，所以有人在讲到数学啊，讲到这个概念抽象，哇，在那边画来玩，有人看不下去，对不对？有人要啊，你要我看得到摸得到，你讲的是一个很抽象的思维，他没有办法接受。那有人讲到很具体的东西，他一点都觉得哎，这个如同绞蜡。我看到那个比较一些抽象的层面，精神层面，每一个人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解经的方式其实是跟人的不同的思维有关系。然后呢，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记得啊，他不是绝，不要把它绝对化啊。那以下是2000多年释经的历史演变。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哈，人的解释圣经哈，多半是用灵异的方式，因为刚开始我们讲科学不是那么发达，不昌明啊，人的思维不是那么样的严谨啊，不是像我们讲到逻辑，你讲话要有什么条理分明，要根据，以前比较抽象，所以你看孔子讲话也没有说一二三四五哈，叫理，你学理科的话常常一二三四五啊，我好像比较理性的，上次写一二三四的，啊，那有人是比较抽象哈，一讲东西就是那个哈。天马行空的哈，有人是一二三四五的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思维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古代呢，比较多是天马行空的方式哈，那比较多的寓意的解经，所以他们强调在经文在字面之下呢，还有一层真正的意义哈。所以寓意式的解经又称为灵异解经，它不看重字义，而看重哈经文当中里面的灵异，最重要是这个嘛。对不对啊？那个字句只是一个工具，不重要。那这个东西我们看，其实受了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啊，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希腊的文学最主要是公元前8世纪、9世纪，最有名有一个叫荷马啊，他是一个盲人啊，他写的诗影响到当时这个啊，也影响当时哲学。他写的，比如说《伊利亚德》哈、《奥德赛》啊，希腊神话故事这些东西哈。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不能用字义哈，你它都已经灵异在那边哈，所以他就说你要把这个文学著作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意义把它说出来。如果看字义的话，我们神在哪里啊啊，那样子什么的我们都看不到啊。哎，讲到这个寓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理解哈。那后来犹太人也受到这个影响，记得我们在讲到说犹太人不是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吗？他们开始注重圣经是从尼希米啊。以斯拉不是带他们回来之后吗？啊，以斯拉不是一个文士，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才注重，那是西元前400多年的时候啊，一直这个时候他们也受了一个影响，就是在亚历山泰那个地方，不是有一群人他们翻译圣经吗？翻译成希腊文，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后来在公元334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就征服波斯嘛，啊，所以整个他们变得希腊化的影响。特别是在亚历山泰那个地方，埃及的散居在那边的哈，那些文士啊， 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也把它灵异化啊，因为就像是荷马，他们解释荷马的这个故事一样。那他们最著名的有个解经家叫腓罗哈，腓罗，这个人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他就认为说，经文字面上的意义就好像是我们的身体，身体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灵魂，对不对？耶稣也说，肉体是没有用的，叫人活着乃是灵，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字句重不重要？他认为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灵哈。所以他说，这个如果你不成熟，但是也需要，他说这个字句是给没有成熟的人读的。那但是寓意呢，才是圣经的灵魂是给成熟的人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从字义，可是最终你要进到灵义里面。如果一直在字句的话，表示你是一直没有成熟当中，你看不到灵义啊。所以他的表达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初代教会的那些教父们解经的时候，是主要就是以灵异化为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初代教会，当圣经被写成之后了哈，我们看有几个著名的教父，在教会历史上的人物啊。如果你们读了神学，你们这些人就很熟悉；没有读神学，你看这些人是谁啊？哦，什么格利勉呐、啊伊格纳丢、尤斯丁、艾任纽、特土良，你们都可能都不认识哈。但这些人是非常，你读神学，你就会认识这些人哈。他们解经的方式都是以灵异为主，寓意为主 ，allegory 哈。那灵异解经是初代教会释经的主流。我们知道有个叫主流，有个叫什么？非主流哈，现在不是主流派跟非主流派吗哈？所以初代教会的解经的主流是用灵异解经哈，我们要知道这个。可是后来有没有人反对呢？有哈，所以我们发现有人反对是认为说字义才是最正确的解经啊，字里面的那个灵异我们太抽象了，你随便你这样讲，讲的天花乱坠，谁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我要看这个字义，看这个字怎么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那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才是最正确的解经，所以就灵异形成两个学派。两个学派是哪两个学派？一个叫亚历山泰啊，之前不是讲到那个亚历山泰吗？学派，一个亚历山泰，另外一个叫做安提亚，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使徒行传有提到这两个城市。有一个不是从亚历山泰来那边来的吗？那个叫做亚波罗，对不对？亚波罗他是亚历山泰那边的犹太人啊。那另外一个安提亚，保罗所在的那个地方安提亚啊。那这两派在教会的历史，在世界的历史也提到这两派啊。哲学，希腊哲学，我们叫三大哲学家，一个苏格拉底，对不对？然后谁？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啊。其实最主要希腊哲学是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啊。他们一个传承都是从苏格拉底来的，苏格拉底学生柏拉图，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啊。可亚里士多德讲了一句话：无爱无私，无更爱什么真理啊？他认为真理是什么真理啊？柏拉图是喜欢抽象啊，这是在那边哦，形上学。天花乱坠讲什么讲的哈，概念层次的一个东西，数学讲什么哈。可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思维怎么样？他说我要看得到、摸得到、测量得到，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啊。这个爱情好不好？爱情一斤值多少钱？那人家问你一斤值多少钱，你就讲不出来哈、啊。面包一斤值多少钱，还可以跟你讲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一个不同的思维，一个叫做柏拉图的思维，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思维。那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他就在安提亚发展出来，那这个柏拉图是在亚历山泰啊。那这个亚历山泰学派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他注重形上和抽象的思维，他以寓意为解经的方式哈。他代表人物是这个亚历山泰的一个叫格利勉啊，然后有另外叫厄利根啊，厄利根。那他们认为说每一段经文都有五种解释，有人说七种解释或很多种啊，他后来发展真的是有点是天花乱坠啊。你要从历史的意义、教义的意义、预言的意义、哲学的意义、奥秘的意义等等，还有字面上的意义，还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很多很多很多。好，那一写真的是你要怎么说就随便你说了，你的想象力越丰富，你的写的就越那个。有人想象力不怎么丰富，对，亚里士多德可能想象力不够丰富，他写不出东西，每次考试柏拉图说你这个人怎么都不会啊，都写不着，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想象啊，他要看得到他才能够把它写出来的啊。所以这亚里士多德他的想法呢，他注重有形质的 还有具体的，你什么东西要具体化、量化啊？他主张字义跟历史的解释，你有没有历史根据啊？你们看到背景是什么呢？啊，代表人物一个叫做提奥 Theodoros 哈，那他认为说，读经你要强调上下文，你要看这个经文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你不要跳来跳去哈，你要看到他的背景，你要看到作者的本意哈。他这个想法呢，影响中世纪的有个叫做维克多学派。或者叫维克学派，那后来的改教家们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教的，从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也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解经是以什么为主？以安提阿学派的，以字义为主。哈，过去字义在初代教会是非主流，啊，可是现在变成什么？主流，你知道我们主流。那过去的主流灵异的，现在怎么样？变成非主流哈，所以等一下你听乌果牧师讲到的时候，你说哎，他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是站在这个主流派啊，你就说哎，你怎么可以灵异解经？你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啊？那但是他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是一个主流的哈。那这个后来接下来是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哈，那。第一任教皇，我们在说教皇，他们认为教皇可以推溯到彼得，可是我们讲教会历史说真正教皇啊，可以说从贵格利开始啊，从第六世纪，那他赞成啊初代教会的解释，他就比较倾向于灵异解经，所以天主教刚开始教皇他所做的啊是倾向于灵异解经的，可是后来呢啊，他们出了几个有名的神学家，最有名的就是多马艾奎那啊。那他提出以字义为基础的解经，他也没有否定灵异的啊，但是他提出这个以字义为基础的。那后来也出现了一个叫维克多派，他是一个修道派哈，维克多修道院。那他就提出一个释经的方式哈，那他主张用人文科学、历史还有地理哈等等呢，来解释这个经文，所以他也是比较倾向字义的那种学派哈。所以在天主教后来他也是有点转向啊，一个转弯了。那宗教改革这个时期，因为其实我们说哈，在文艺复兴或者说启蒙时期之后呢，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哈比较有用，你知道以前的神学院都是现在的大学都是在以前就是神学院，是训练传道人的，以前用柏拉图的思维哈，你就一直在那边停滞不前，可是一旦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维啊，这个逻辑三段论法等等等等的，哇，很科学，对不对？所以到后来发现哇，我们研究学问可以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看后来有物理学、医学啊、文学什么什么都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方法论，所以他们认为说哇，这么好用，科学还有很多的那个发展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后来他们也认为神学这东西也用这个方法去弄啊，所以后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解经的方式，他们也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方式，比较强调字义啊。所以宗教改革时期跟这个中世纪后来所发展啊，他们一个转型到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转了弯。那宗教改革时期，圣经成为信仰和行为唯一的权威。那改教家他们哈，字义解经，他是继承了安提阿学派，还有维克多的修道派，他注重字义，反对寓意式的解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哈。所以如果你到一个教会讲说哎，你不可以灵异解经，你不要惊讶，因为他在神学院教的就是这样子。我念的神学院，我念过三次释经学啊 Hermeneutic Exegesis 还有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我上过三次，那三次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说不可以灵异解经，因为他们反对这个柏拉图的思想啊。所以你看到马丁路德他是以字义为原则，极力反对寓意式的解经，他强调历史跟文法的原则，解释圣经的人必须注重文法、上下文、作者的时代环境和条件等等，你看你就知道了哈。那加尔文呢，他也反对寓意式的解经哈，他认为说你寓意式灵异解经是撒旦的工具，哇，这个讲过头了哈，我觉得是讲过头了。然后他说采取字义和经文解释，他必须要采取这种方式啊，但是他也强调说属灵的光照啊，是我们解经的人所需要的哈。那但是这个影响这个后世啊，特别是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那后来一个金钱主义啊，这个教会历史当金钱主义也是一样。那他认为圣经是能够帮助我们追求金钱生活，但是他们解经还是用字义的方式。那后来近代从17世纪科学昌明哈、啊， 然后这个百家争鸣哲学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本主义起来了，存在主义起来，人家开始解经也受到影响，他们有一种从主观的方式，从自由的方式，还有新正统派，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可是他们这些都是没有脱离寓意跟灵异这两方面哈，寓意跟字义方面。那但是我们查考，我们讲到这堂课，记得哈，我们也不是强调灵异，也不是强调寓意哈，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说。但是我看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哈，比较多是用灵异，所以我肯定会比较倾向用灵异的方式哈，因为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说读圣经要看上下文，圣经也没有讲到说要看作者本意或者是背景或者文法，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讲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哈，我特别会用这个希伯来文，你知道希伯来文的作者他在解释这个圣经，他用旧约的东西，他解释麦基洗德。你们知道麦基洗德的吗？麦基洗德，你如果读麦基洗德，你用字义你去解解看吧，你搞不清楚麦基洗德是什么。你用灵异的话，哇，很丰富啊。他叫撒冷王啊，他名字翻出来头一个名叫麦基洗德。我们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你看这根本就是用灵异嘛哈。他说麦基洗德，这第七章第一节啊，他是撒冷王啊，那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本是长远做祭司的哈。我们是不是都基督徒了？我们有没有成熟啊？我们是不是都成熟长大？成熟长大一个条件是你要懂不懂麦基洗德啊。你如果不懂麦基洗德，你就是怎么样，你还是在吃奶的哈。因为他第五章那边有提到说，论到麦基洗德哈，五章十一节讲说啊，你们怎么还听不懂呢？哇，可能你们就是还没有成熟哈。所以他后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兰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好，你看这个一点的故事里面，你怎么看麦基洗德？他说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乌狗牧师常常讲说，哎，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他常常讲这个麦基洗德的意思，他就是公义 Melek 啊。Zedek 的意思是公义， Melek 是王的意思啊，所以他是公义王。他又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是平安，对不对？小龙平安，耶稣是不是平安王？然后他有没有家谱？
没有。
在创世纪出来的人，你要出场，你要介绍你是爸爸是谁妈妈是谁这样的。结果麦基洗德怎么样？一出场啊，什么没有介绍他的家谱？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所以他说哇，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所以你看他完全都是用灵异解释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哈，我就说用圣经上解释圣经的方式，然后带领大家怎么样来看圣经释经学哈。所以我们下礼拜开始哈，我们有十二个单元啊，从这十二个单元，记得我不是从这个释经学的角度去看啊，方法论的角度，而是从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经文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读圣经。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圣经它是神的话哈，神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无论是读经或是解释圣经，都要用心灵，要用诚实哈，不能凭着仁义，不能凭着血气，而且这当中你必须谦卑，心存谦卑，注意这个很重要啊，承认若不是神的光照和开启啊，自己在属灵和属神的事上是一无所知的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越相信神已经将所有的奥秘启示在圣经里面了，我们要很有信心哈，而且神乐意将这些奥秘向属他的人显明，所以我们只要信靠神，不要仰赖自己的聪明，记得哈，神会借着圣灵将啊使圣徒能够明白圣经，并且能够享受读经的喜乐啊。那借着圣经得以认识神，认识他的儿子和他的灵，明白神的作为、神的法则，并且领受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一切恩典和祝福，我们可以行出神的命定，一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所以这一季哈，我们会有继续有十二堂课，希望大家预备好好，先把圣经读熟。喜欢去读圣经啊，然后也明白怎么样来解释圣经啊，这样子 能够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好，我们就讲到这里。